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司马相如担任郎官数年后，适逢唐蒙奉命经略夜郎和亳中地区，征调巴蜀两地的官吏士卒1000人，郡中又额外征调上万民夫负责水路转运，并依照战时法令处死了当地首领。八，蜀百姓极为恐慌。皇帝听闻后，便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等人，同时向八蜀百姓宣告此事并非皇帝本意。檄文写道：告知八蜀太守蛮夷擅自专权，朝廷久未征讨，他们时常侵犯边境，使将士劳苦。陛下即位后安抚天下，安定中原，然后出兵北伐匈奴，单于畏惧，束手听命，屈膝求和。康居等西域国家通过重重翻译前来纳贡，叩首朝拜。大军转而东进，闽越被诛灭。右方安抚番禺，太子入朝归顺。南夷的君主、西伯的首领长久以来效忠纳贡，不敢懈怠，身长脖梗，踮起脚跟，仰慕向往，都愿归顺仁义，成为臣仆。只因道路遥远，山川阻隔，无法亲自前来。如今不顺从者已被诛灭，而行善者尚未受赏，所以派遣中郎将前往安抚，征调巴蜀士卒各百人护送礼物，以护卫使者不遭意外，并无战事冲突。现在听说他们竟动用战时法令，使年轻子弟惊恐，长老忧患，郡中又擅自征调粮草运输，这都不是陛下的本意。被征调的人有的逃亡自杀，这也不合臣子的节操。那些边境低士卒一听到烽火点燃，就张弓持马，扛起武器奔跑，汗流浃背，唯恐落后。他们迎着刀刃，冒着流箭，义无反顾，毫不退缩，人人怀着愤怒之心，如同报私仇一般。难道他们喜欢死亡，厌恶生存，不是边护其民，而与巴蜀百姓不同君主吗？这是因为他们深谋远虑，及国家之难，乐于尽臣子之道。所以有人得到剖腹封赏，分归赐爵，位置通侯，居列东帝，死后遗留显赫名声于后世，将土地传给子孙，行事极为忠敬，居官非常安逸，名声流传无穷，功业显著不灭。因此贤人君子即使肝脑涂地，高血滋润野草，也毫不推辞。如今奉命送礼至南夷，就有人自杀或逃亡被处死，身死而无名，谥号为之于耻辱，连及父母，被天下人嘲笑。人的度量相差岂不是很远吗？但这并非只是被征者的罪过，父兄教导不先，子弟率性不谨，寡廉鲜耻，风俗不淳厚，他们被处刑罚不也是应该的吗？陛下忧虑使者官员如此，哀叹不孝于民如此，所以派亲信使者向百姓说明征发士卒的事，并谴责他们不忠而死的罪过，责备三老孝弟教导不严的过失。正值农忙时节，不想烦扰百姓，以亲自接见进献民众，担心远方溪谷山泽的百姓不能普遍知晓。檄文到后，立即下达到各县道，使百姓都明白陛下的心意，不得忽视。司马相如回报朝廷。此时唐蒙已打通夜郎，接着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，征调巴蜀广汉低士卒，施工者数万人。修路两年，道路未成，士卒大多死亡，耗费以亿万计。蜀地百姓及朝廷当权者多认为此事不利。这时琼卓的军长听说南夷与汉朝交往，得到很多赏赐，大多希望成为汉朝内臣，请求设置官吏仿效南夷。皇帝询问相如，相如说琼卓冉芒这些地方靠近蜀郡，道路容易通行，以前曾设为郡县，到汉朝兴起时才废除，如今若重新开通，设置县制比南夷更有利。皇帝认为有理，就任命相如为中郎将，持节出使。副使有王然于胡弃国、吕越人，乘坐四匹马拉的船车，凭借巴蜀的官务钱财来贿赂西南夷。到蜀郡时，太守以下官员都到郊外迎接，县令背着弩箭在前开路，蜀人以此为荣。于是卓王孙和林琼的各位公卿都通过门下进献牛酒，交好致意。卓王孙感叹不已，自认为让女儿嫁给司马长卿太晚，便分给女儿丰厚的财物，与儿子等同。相如出使平定西南夷，琼、 左、冉、芒、四域的军长都请求成为汉朝臣仆，撤除边关，边关向外扩展，西至墨水、弱水，南至臧柯为边界，开通灵山道，在孙水上架桥，以连通琼、左。回报朝廷，天子非常高兴。相如出使时，蜀地长老多言开通西南夷无益，大臣们也这样认为。相如想觐见，但自己已建议此事，不敢再言，就著书借蜀地父老之口设辞，而自己加以劫难，以此讽喻天子，同时宣扬出使的宗旨，让百姓都明白天子的心意。齐文辞道：汉朝建立78年，圣德积累6世，威武盛大，恩泽深广，众生沾润，延及境外。于是命使者西征，顺流而进，所过之处无不顺服。因此使冉、芒来朝，平定左、保全琼，攻取司虞，占领包蒲，回师东归，将要回报到达蜀都。齐老、大夫、近身先生等27人庄重的前来拜访。寒暄完毕，上前说道：听说天子对待夷狄，其原则不过是笼络不绝而已。如今使三郡百姓疲惫，开通夜郎道路至今3年，而功业未成，士卒劳倦，万民不足，现在又加上西夷，百姓力量耗尽，恐怕不能完成，这也是使者的累赘，我们私下为您担忧。况且琼、左、西伯与中原并列，年代久远，不可计数，仁德者不能以德招来，强力者不能以力兼并，想来大概不可行吧。如今分割百姓，以附庸夷狄，疲惫所依赖的民众去从事无用之事，我们见识浅陋，不知所说何意。使者说：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如果真如你们所说，那么蜀地不会改变服饰，巴地不会改变风俗，我尚且厌恶听到这种说法。然而此事体大，本非旁观者所能看清，我行程匆忙，其详情无法细说，请为大夫粗略陈述其概略。世上必须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才有非常之事，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才有非常之功。非常之事本来就是常人所奇怪的，所以说非常之事开端，百姓恐惧，等到成功，天下安宁。从前洪水泛滥，漫溢横流，人民上下迁移，崎岖不安，夏后氏为之忧戚，于是堵塞洪源，疏导江河，平息水灾，使水东归大海，天下永得安宁。那时的辛劳岂止百姓，他思虑繁劳，亲身劳作，手足生茧，皮肤不长汗毛，所以每夜显扬无穷，名声流传至今。况且贤君即位，岂能只是琐屑拘泥，受制于条文习俗，因循诵读传言，只求取悦当世呢？必定要有崇高议论，创立基业，垂示法统，为万世规范。所以驰骋于兼容并包，情思于参天二地。而且不是说吗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因此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润蔓延，凡有生命之物若未沾受恩泽，贤君以为耻辱。如今疆域之内官代之民全都获得福祉，毫无遗漏。而夷狄不同风俗的国家，辽远异类的区域，舟车不通，人迹罕至，政教未施，流风尤微，若接纳他们则侵犯边境礼义，若排斥他们则邪行横行，杀害其上，君臣异位，尊卑失序，父兄无辜，幼孤沦为奴虏，被捆绑耗气。他们向内仰望而怨恨，说听说中原有智人，德则广备，万物各得其所，如今为何唯独遗漏我们，翘首思慕，如同哭汉望雨，凶暴之人也为之垂涕，何况上圣又怎能停止。所以北出师以讨伐强胡，南驰使以责问晋越，四方风从仁德，二方之君如林般聚集仰慕，愿意接受称号者以义绩。因此以墨若为官，以臧柯为边界，凿通灵山，在孙水上架桥，开创道德之路，垂示仁义之统，将要广施恩泽，远抚长驾，使疏远者不被隔壁，昏暗者得见光明，以此息兵于此，止伐于彼，远近一体，中外安宁，岂不美好？拯救人民于沉溺，奉行至上的美德，挽救衰世的灵仪，继承周代断绝不续的基业， 这是百姓虽然劳苦，又怎能停止呢？况且王者原本没有不是始于幽情而终于安逸快乐的，那么寿命的福瑞正在于此。将要增加泰山的风扇，举行梁父的祭祀，鸣和鸾，扬颂歌，上统五帝，下超三王。旁观者未看到主旨，听者未听到音律，如同焦鸣已飞向高空，而捕鸟者还在注视沼泽，可悲啊。于是各位大夫茫然若失，忘了来意和禁言的理由，喟然齐声说道：汉德确实如此，这正是我们愿闻的。百姓虽然劳苦，请让我们以身作则。他们彷徨失据，迟疑而后辞退。后来有人上书说，相如出使时收受贿赂，相如被免官。过了一年多，又被召为郎官。相如口吃，但善于著书，常患消渴病，与卓氏结婚，财产丰饶。所以他在为官时不肯参与公卿国家之事，常称病闲居，不羡慕官爵。曾跟从皇帝到长阳宫打猎，当时天子正喜亲自搏击雄猪，追逐野兽，相如便上书觐见。其书辞道：臣听说同类之物有不同才能，所以力气大者称巫惑，敏捷者称庆忌，勇猛者称孟奔、夏玉。臣愚昧，私下认为人确实如此，兽也应是这样。如今陛下喜好跨越险阻，涉猎猛兽，若突然遇到凶悍之兽，在危险之地受惊，冲撞随行车驾，车来不及回援，人来不及施展巧技，虽有巫惑、逢蒙的技能也用不上，枯木朽株也会成为障碍。这如同胡月从车轮下突起，枪一贴近车旁，岂不危险？即使万全无患，也本不是天子所应接近的。况且倾道而后出行，中路奔驰，尚且时有马衔脱落、车轴折断的变故，何况跋涉风草、驰骋丘陵，眼前有猎取野兽的乐趣，内心没有预防变故的准备，那祸害不是很难避免吗？轻视万乘之重而不以为安，乐于出入万分之一的危险之路以为娱乐，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。明智者能在事情未萌发时预见，智者能在危险未形成时躲避，祸患本多藏于隐微之处而发于人所忽视之时。所以俗语说，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这话说的虽是小事，可以比喻大事，臣愿陛下留意明察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回来时经过宜春宫，相如奏上副座，以哀悼秦二世行为失当，登上倾斜的长坡，进入层叠高大的宫观，面对曲江的水中小舟，眺望南山的参差，山岩深谷空阔，峡谷豁然伸开，水流急速长势注入平旷的广园，观望众树茂密，看那竹林繁盛，向东驰过土山，向北涉过石滩，停车从容徘徊，凭吊二世秦军，持身不谨言，以致亡国失势，听信谗言不醒悟，使宗庙灭绝，操行不端，坟墓荒芜不修，魂灵无归，不得祭祀。相如被任命为孝文元令，皇帝对子虚父已很赞赏。相如见皇帝喜好仙道，便说：上灵之事还不够美好，还有更华丽的，臣曾写过大人赋，尚未完成，请允许写好奏上。相如认为列仙之如居于山泽间，形容很清瘦，这不是帝王成仙的本意，于是奏上大人赋。是有大人啊，居于中州，宅地万里啊，尚不足以稍留，悲叹世俗的狭隘啊，便轻举而远游，乘着红色帆旗的素泥啊，载着云气向上浮，竖立格泽星的长杆啊，聚合光耀的彩毛，垂挂巡使星以为旗帜啊，拖着彗星作为羽饰，挥动弯曲的旗帜摇摆啊，又曲折回旋飞扬，揽取天枪星以为旌旗啊，舒展弯曲的红泥作为绸带，红色深远而幽暗啊，如旋风涌起，云气漂浮，驾着应龙象车蜿蜒行进啊，以赤痴青裘为参马弯曲腾跃，高低曲曲交纵奔驰啊，曲折隆起，跃起盘旋，马匹奋起昂首迟疑啊，放任散漫，昂首高耸，行走迅疾从容婉丽啊，蜿蜒曲折如凉香矣，缠绕呼唤踏地奔走啊，奔跃腾空疯狂奔跑如闪电，迅疾如闪电经过啊，焕然如雾散，豁然如云霄，携出少阳而登太阴啊，与真人相寻求，曲折幽深向右转啊，横越飞泉直向东，全部征召灵羽而挑选啊， 部署众神于瑶光星，命武帝为先导啊，返回太一而随从灵阳。左边玄冥，右边乾雷啊，前有长离，后有玉皇。史征伯仆役县门啊，诏令岐伯主管方药。祝融警戒清道啊，清除气氛后行。聚集众车上万乘啊，坠河云盖，竖立华旗。命勾芒为前导啊，我欲前往南方嬉戏。经过崇山拜谒唐尧，又过九夷山访虞舜。云雾纷繁交错，混杂着急速奔驰，喧嚣奔腾互相缠绕，水势浩荡弥漫散布，聚集罗列层层堆叠，蔓延散布，色彩斑斓。径直进入雷势那轰隆深邃之处，洞穿鬼谷那崎岖险峻之地，遍观八方，环顾四海，又渡过九江，跨越五河，经过炎火山，拂过弱水，横渡沙洲，越过流沙，在葱岭之巅暂息，在广阔水泽嬉戏，让林蛙弹琴，令逢迤起舞。天色昏暗，将要混沌，召来平抑诸伐风伯，惩治雨师。希望昆仑山悠远迷蒙，径直驰向三危山，推开天门进入地宫，载着玉女一同返回。登上浪峰山，远远聚集，如鹰隼高飞后停住，盘旋在阴山迂回飞翔。我今天才见到西王母，他白发苍苍，带着首饰住在洞穴中，幸好有三足乌做他的使者。如果长生不老就是这样，即使活过万世也不值得欢喜。调转车头返回啊，取到不周山，在幽暗处会餐，呼吸夜露，品味朝霞，咀嚼之音，品尝琼华，仰面高声远举，纷繁浩荡，向上疾飞，贯穿闪电的倒影，射过雷神的滂沛，驰骋游历之路下行，奔逐雾气远去，逼近人间的狭隘，放松缰绳，到达北极，将屯气遗留在玄阙，超越先驱在寒门。下界峥嵘没有大地，上空辽阔没有苍穹，视线模糊看不见，听觉恍惚听不到，乘着虚无向上飞驰，超越无有独自存在。相如线上大人赴后，天子非常高兴，飘飘然有凌云之气，遨游天地之间的感觉。相如因病免官后，居住在茂陵，天子说司马相如病重，可派人去把他写的书全部取来，不然就丢失了。派所中前往，但相如已经去世，家中没有遗书。询问他的妻子，回答说长卿从来没有著书，他时常写书，别人又取走了。长卿未死时写了一卷书，说如果有使者来取书就奏上，留下的书札是谈论封禅事的，所中奏报天子，天子感到惊异。那书词说，上古最初从苍天诞生民众，隶属各位君主，直到秦朝，近者遵循前代足迹，远者听闻先人封教，众多繁杂湮灭而不被称述的数不胜数，继承昭夏尊崇称号谥号，大致可说的有72位君主，没有谁顺从善道而不昌盛，又有谁违背正道而能存在。轩辕之前遥远渺茫，其详情已不得而知。五帝三王六经中记载传述的还可以看到。尚书说君主英明啊，大臣贤良啊。由此说来，君主没有谁比尧更盛，大臣没有谁比后稷更贤。后稷在唐尧时创业，公留在西戎发迹，文王改革制度，于是周朝达到极盛，大业完成，而后衰落，千年无声，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？然而没有其他原因，只是前面谨慎从事，后面留下遗教罢了。所以轨迹平易，容易遵循，深恩宏大，容易丰盛，法度彰明，容易效法，传统有序，容易继承。因此基业在幼年时兴起，而功勋高于文王武王。考察其起始，最终结果，没有特别卓越的迹象可考于今天。然而还是登上梁父泰山，建立显赫称号，施加尊崇之名。大汉的恩德如源泉涌出，浩荡蔓延，广布四方，如云散雾开，上达九重天，下至八方极远，所有有生之类都受到滋润，和气横流，武力迅猛，近者游其源头，远者涌其末流，首恶被淹没，昏暗变光明，昆虫都改毁，回头面向内地，然后圈养邹鱼等珍奇兽群，猎取麋鹿等怪兽，导引易经六岁的嘉禾进献刨除， 用双脚同根之兽做牺牲，获得周代遗弃的龟在岐山，招来翠黄成龙在池沼。鬼神接引灵雨在闲馆做客，奇物诡异，变化无穷。可敬啊，福瑞达到这样还认为微薄，不敢说风扇。大概周代有白鱼跳入船中，火星坠落化为虎鸟，以之疗迹。那小小的福瑞就登上界丘，不也惭愧吗？进与退的道理相差多么远啊。于是大司马进言说，陛下以仁德养育众生，以义征讨不顺，华夏乐于进贡，百蛮手持礼物，德行等同于往昔，功勋无与伦比，美德融洽，福瑞众多变化，这些应验接连到来，并非初次出现。想来泰山梁父以设坛场盼望君临，大概要借号以显荣，上帝降下恩惠福祉，将用来庆祝成功，陛下谦让而不进行，使三神之欢断绝，缺少王道的礼仪，群臣感到惭愧。有人说天本质幽暗，显示真福本不可推辞，如果这样推辞，就是泰山没有记载，而梁父没有指望了，也是各趁其时荣耀都成就其事而去，说者还有什么在后世称述？而说七十二军呢，修德以赐福，奉命而行其事，不算越位，所以圣王不废弃，而修礼祭祀地址，拜谒天神，在中岳刻石，以彰明至尊，舒展圣德，发布浩荣，承受后福，以尽责黎民。多么盛大啊，这件事天下的壮观，王者的最终事业不可贬低，愿陛下成全他。然后综合晋身先生的谋略术数，使他们能沐浴日月余光，以展其官职行事，还要兼正列其义，修饰其文，作春秋一义，将继承就六义成为七义，流传无穷，使万事得激扬清流，传播微波，飞扬音声，腾跃冒石。前代圣王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，正是因此，因命掌故，全部奏上礼仪而阅览。于是天子佩然动容，说好吧，我就尝试一下。于是转变思虑，总结公卿的议论，询问风扇之事，歌颂大泽之广博，推广福瑞之丰富。于是作颂说，自我天赋，云之悠悠，甘露及时雨，那土地可游，滋叶渗透，什么不生长，家谷六岁，我的收获怎不富足，不只是下雨又滋润它，不只是偏爱我，而是广泛不施，万物和乐，怀念仰慕，名山显示尊位，盼望君王来。君王啊君王，为何还不来啊？那肥美的野兽在我君王园圃中欢乐，白质黑纹，他的仪容可喜，温和肃穆，是君子的姿态。听说他的名声，今天看见他来，他的来路无从追寻，是上天福瑞的征兆，慈祥如顺，于是因此兴盛。那光洁的麒麟在灵智游荡，孟冬十月，君王去郊寺，他奔驰在君王车驾前，上帝享用福祉，三代之前大概不曾有过。那蜿蜒的黄龙因德而生，色彩炫耀，光辉灿烂，正阳显现，觉醒万民。在传说中记载，说是受命所成。那福瑞有章名，不必反复说明，依类寄托，以御风扇，翻阅典籍观看，天人之际已经交汇，上下相互启发应和，圣王之事兢兢业业，小心谨慎，所以说兴起必考虑衰落，安定必思考危险。因此商汤、周武王及其尊严不失恭敬肃穆，顺在重大典礼中回顾省察自己的缺失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相如去世五年后，天子开始祭祀后土，八年后于是祭祀中岳，封于泰山，到梁父禅于肃然山。